乖真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三共度的时光。今天是我们可爱的销售天后，虽然她不知道自己有很大的销售潜能，可是我们都非常看好她的 Abby 小姐。她来提问，在美安的路上遇到朋友说，你被直销还骗不够吗？或是直销没你想的这样容易，种种让正在美安成长学习的我会再陷入思索，该如何帮助自己建立信心与装备。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志超老师的创业说明会，那其中呢有一张图，好，这个不是志超老师所自己设立的，它是一个大数据，就是在这么多人之中呢，到底有多少人是能够得到财富自由。其实在65岁退休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离开了，还不到65岁就离开了，一大部分的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可能需要家里的人奉养，或者需要社会的救助，有些人还得继续工作才能维持生计，只有4%的人是财富自由的，只有1%的人是非常成功的有钱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大数据下来的一个分布，95%的人他花了45年的时间。45年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我们20岁投入职场，65岁退休，这45年来我们是在为那5%的人工作。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以终为始，我要去想想看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要我自己在65岁甚至75岁85岁的时候，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以这样子的目标为前提，我会去倒推回来现在的我，比如说当初38岁的我该做哪些事，或是说现在54岁的我有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是当我开始觉醒的时候是38岁，那我想要我的85岁，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想活那么老啦，因为我身体那时候很病痛，我觉得活到50岁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就会去思考，如果我理想的晚年是什么样子，那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就直指这个目标而行动。假设我认同这个方向，比如说小霞、志超老师，好，他们是我很欣赏的伙伴，甚至我把他们尊为我事业的导师。小霞原本是北医药学系，她是个药师，后来自己创业开药品公司。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我34岁的时候，我自己开诊所，她大我12岁，所以同年46岁的她已经第一次退休了，因为他把他的公司卖给其他的合伙人，他第一次退休。所以我开业的时候他退休不久，他就开始跟我分享美安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不下去，但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又很爱漂亮，所以我们大概1-2个月就会见面一次，他来保养皮肤，然后跟我聊一聊。我全力以赴的在我的主动收入上面投入，所以3年半之后我的病人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用我的健康换取了我眼前的主动收入。那时候呢，他就跟我分享了钙，希望我开始用钙保养身体，那他也接受让其他的医生帮他服务。我们接受了这个条件，9个月之后我发现怎么治都治不好的肩膀跟我的关节不药而愈了， 所以这件事情开启了我对于医疗重新的定义，就是有另外一个营养可以控制的世界是我以前所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赚钱，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研究产品，而且不是跟美安公司的资料研究，是我自己找了很多专家很多医师，请大家收集资料做读书会。然后很多的例证上面我得到了更多的知识。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也是一个收入的时候，当我认真的开始学习赚到第一笔9500的时候，其实小霞一个月已经50万了。当我为了跟我的好朋友合作，想要增加他的收入，我们努力的学习正确的销售方式，还有在美安里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又过了一两年，我来到一个月10万元的收入。那时候小霞一个月已经80万了。所以我很好奇，每个礼拜开始去赚钱教室，我花了一年的时间重复的去听创业说明会。一年之后，这个逻辑对我来说滚瓜烂熟，所以很快的我就得到了我的第一个26万6，也就是打满了我的第一家店。那这个时候小霞的月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了。我的目标很明确，其实从抗拒排斥到慢慢的进入这个另外一个游戏规则的世界，我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就是我看到这个大我12岁的这个好朋友，他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他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他对我从头到尾一致的不变的关心，不管我对他态度有多倨傲，他永远对我很有耐心，然后等待我对他的回应。他就像我事业上的妈妈。老师以前是卡内基的资深副总，小霞在带领他的药品公司的时候呢，都把他的同仁送去做卡内基训练。我认识志豪老师是小霞带他来我的医美，糟糕，都泄露他的秘密。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这个人这么怕痛，这么胆小，小霞一直说他是多厉害的老师，我真的很难想象。有一次呢，小霞告诉我说，志豪老师已经打满3家店，他一个月有87万的收入了，所以他的女儿已经小学6年级，所以他要准备陪他的小孩去美国读书，他以后不会再开这种 UFO 的培训，也就是用卡内基的精神教我们创业的一个培训，这是最后一期了，你千万不要错过。那时候我心里想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但是我很难抗拒 final sale 的这种魔力，所以我就去了赚钱教室。我只能说，志豪老师在台上的节奏感的掌握跟这种名师的魅力，真的不可，就是跟他平常的当客户跟当病患的身份，真的不可同日而语。我很佩服志豪老师，他掌握每一个环节跟节奏。我听了他的成功五要诀，听了他的地方研讨会，很多的片段其实都历历在目的刻画在我的心里。比如说在成功五要诀里面，他讲了一段，有一个电影叫做六壮士，他是讲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故事，好像是二次世界大战。他说这个将军说，我把你们带到这个战场上，我一定是最后一个离开。其实这句话也深深打动了我。我把我的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家人带到了美安的这个赛道。我不知道大家可以 冲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一定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赛道的人。
这中间
要说有谁赞成我经营这个事业，还真的一个都没有。我的合伙人、我的前夫、我的母亲、我所有的亲友，每一个都反对。但是我认识小霞跟知道老师也这么多年了，我看着他们一步一脚印，他们对我的态度永远都是这么的热切，这么的支持。他们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小霞很孝顺，她的父亲最后以高龄95自然的睡梦中过世，可她曾经得了严重的肺炎，在医院里面就氧气一直上不来，非常焦虑，所以她就问了她的下线伙伴，也是一个免疫风湿科的主任退休的王医师，王医师说小霞你赶快给他用免疫球蛋白。就他跟三总讲，三总说那要开个家属会议，因为这个药一瓶要40000元，那你要跟家属讨论。小霞说不用，我一个人决定，所以马上就打下去。结果父亲就很快的顺利康复出院，花了100万，可是后来父亲又多过了好几年天伦之乐的时光。所以小霞跟我说她真的非常感谢尤美安，因为她每天都可以在家人的旁边，而且还拥有被动的收入，可以支付突如其来的医药需求。
母亲
也是年轻的时候比较辛苦，好，所以智老师当他建立了收入之后呢，不但把一半的收入都跟老婆大人分享，所以老婆大人也不再反对。另外呢，他也用没有贷款的方式在新店买下捷运新店还是中和忘记了，来一个捷运共购的80多坪的房子，然后让他的母亲可以照他的喜好去设计，然后儿孙满堂可以共享天伦。好，所以这个他们的故事不断的激励我，所以每一个人在反对的时候，我就会仔细的观察他的话对我有多重要，他的样子是不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人，甚至我的小孩是他在养吗？我的父母生病了，他会付钱吗？如果每一个答案都是 no， 其实我就笑嘻嘻的听听就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
跟孔子取经的就是《论语里仁篇》里面讲的这个见贤思齐，好，也是一个成语见贤思齐的由来。《论语里仁篇》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看到一个很贤达的，就是做事情很有分寸，然后很优秀的一个人，我就会想我要如何才能够跟他一样。如果看到不贤不是坏人哦，好，只是说他做事情的方法与成就就是不是我想要追求的，或是不是和我的标准我的理想的，我就自省，我就自己往内反省一下，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路遥知马力，刚开始加入美安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找不到方向，通常都是靠着自己的刻板印象跟直觉在做事情，尤其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比较有成就的，好，比如说像医师啊、律师啊、会计师啊这些，那这些能力是不是能够保证在美安里面成功？答案就是不一定。为什么？因为美安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就 JR 是很有远见的，他在30年前网络还不普及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出了无墙百货公司、无墙百货商场的概念。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在篮球场 大会只有几百个人参加的时候，很多人听到他提的这个概念，还窃窃私语的说，无墙就是 wallless market， 那 what to do if it's rain， 好，就是如果说没有墙的话，那下大雨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其实 JR 就已经很坚定的要打造一个网络的商城。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我也没有看到小霞的成绩，可是他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不管我有没有加入他的事业，我们还是一样是好朋友。我在这里面看到他的转变，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自信，而且他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关怀，可以花越来越多的时间陪伴年迈的家人，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反观在整形外科界，比我资深10年20年，这里面的前辈老师其实没有一个是我想要晚年跟他们一样的。有的人赚了很多钱，因为三四个老婆来瓜分，所以老的时候还得骑着个摩托车吃 seven。 有的非常投入工作，没有办法好好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因为突发性的中风倒在机场，3天后就过世。有的得了癌症，结果合伙人就另起炉灶，忧愤交加，癌症复发过世。也有小孩很优秀，都在日本美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糖尿病，眼睛又不好，过世的时候适逢疫情，所以小朋友也没有办法随侍在侧。一个一个全请医师名满天下的老师，他们的最后的生涯都不是我想过的。非常清楚有意识且自主的选择，在美安的这种逻辑里面一直精进，就好像打电动的人也要先了解一下攻略，因为你要是拿马里欧的方法来打宝可梦，那也不一定会很快的破关。打宝可梦很厉害的人去打神来野麻将，也不一定会赢得很快，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不管你原来在哪个行业里面是翘楚，进到美安里面来，我们还是要抛掉很多成见，好好的一步一步在这里面学习它的关键，叫做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比较会读书的，小时候刚好我们的才能呢就是主流联考喜欢考的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流于比较自满骄傲，而且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属于技术型的人才，所以最好有个独门绝活，我自己会都没有人会，这样子的话我的客户就会源源不绝。所以我每次看到医美里面什么天后、什么天王、什么鼻王、什么埋线什么后，我都觉得起鸡皮疙瘩。好，因为如果客人每个都要找我，其实我想到我那种肩膀那么痛、手指那么痛，我还是一定得要处理，就是客户一定要要求我亲自处理。那我发那么多人薪水是在做心酸的吗？想到那种身体的痛跟内心的悲愤，这不是我要的人生。可是如果在传统的逻辑里面，你只要教导管理帮助他人，其实他还没有成功他就变成你的竞争者，他还没有成功你就先失败。
解决到 AB 的问题呢，
我在美安里面找到我很欣赏的亦师亦友的一群人，我想跟他们一样。那当然不管在美安也好，或是在各行各业都有，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们这么对盘，所以谁的做法我觉得不能接受，我就反省一下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有没有犯了这些低级错误。这是在美安里面我们可以运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方式，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 role model， 就是谁的做法我看了之后觉得我也可以这么做，谁的现况我希望那是我的未来。好，所以我就会鼓励 AB， 你可以在美安里面，不管是我们团队或是说旁线的伙伴，当然小霞跟志豪老师是我的上线伙伴，旁线之中也有我很欣赏的，像金雄跟慧婷姐，他们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人。那 Katie 老师我也很喜欢她，所以虽然跟我的业绩团队无关，我还是常常想要跟她合作。另外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亲友团，如果他是我们的家人，他一直给我们阻力，我们就会谢谢他的关心，我就会仔细的看看，我想想看我以后想不想变成他，或是我的薪水是他发的吗，或是如果我很忙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孩子他会养吗。好，如果都不会，其实我们就哦，谢谢你的关心，我会再仔细研究一下，有机会再跟你报告，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他真的很优秀，我们就想办法跟他学习。可是真的优秀的人其实是不会对不了解的事情妄下定论。美安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包括直销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直销在教科，在这个 EMBA 的教科书或任何商学院呢，他都一定会提到的，因为这个叫做 direct sale。 比如说我生产了一个产品，我直接卖给你，这就叫做直销，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我们内心很排斥是可能受了某些人他不够专业，或是行销的手法不成熟，甚至夸大，或是不买就关门放狗，好，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案例，但是这并不能代表直销的全部。就像有一个人如果去打了肉毒，结果变得眉毛跳很高，你并不能说哦，肉毒杆菌就是很烂，或是医美根本就是个神经病，人是不能这样画上等号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局限于个人曾经的一些自我的经验，但是我们如果深入的去了解直销 direct sale， 它本来就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商业行为，而且历史还蛮悠久的。那你知道吗？其实在台湾就有超过280万人正在直销里面，如果以成年的人口，大概超过 13% 它是某一家直销的会员呢，这种几率碰到是很大的，每八个人就会碰到一个，也就是说你不来直销别人，别人就会来直销你。所以我也蛮高兴的，后来我决定要跟小霞在一起，所以我就参加了美安。那其实不参加美安，每天也都有不同的直销来找我啊，我也捧场过美乐家，我也买过很多次的 New Skin，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有产品到我家，所以为了应付学妹一直拜托我，她要生拼接，所以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刷60000就可以捐那个营养棒到非洲，我就刷了60000块，因为我实在不想有东西再寄到我家了，而且这60000块还不能抵税。好，都没有关系，我只是说如果你不经营直销，别人就会来直销你哦。那当大家知道我在美安里面，本来还想要来劝我，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我越做越开心，大家也就放弃来拯救我了。好，所以就是说直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的。而且人为什么会骗，仔细想想看，其实就是两件事，拆解到后来只有贪婪跟恐惧两个事情会让你被骗。我既不贪心也不恐惧没有人能够骗到我。当然我女儿有说，其实你哪来的自信，因为我常常都会觉得我是老天很眷顾的人，所以好事都会发生在我身上。当然我以前很排斥直销啦，谁要跟我谈我都完全不听，且站起来就走的。所以我加入开始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家人都非常的惊讶。好，有一天那时候我还在春晖，每天都上班上到9点10点，回到家可能10点半就会开始跟朋友聊这个钙有多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个机会。9:00聊聊聊，到了12点多我去房间睡觉，我妈就走过来说，阿珍啊，诊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啊，怎么了？她说你为什么好像在做直销？我说哦， 然后呢，我妈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让别人看不起的事啊？我整个就醒过来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看不起我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直接反应。我觉得以前我不懂这个事业，当我懂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可以翻转这个行业的，因为我的加入，所以这个行业变得很高尚。
有一次
我在跟病人分享钙，结果他就问我说，林医师，那这个是不是直销？我就说其实我对直销不太懂，不过我只知道这个是一个网络商店，所以我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下单，它可以宅配到我家，而且因为我很懒，所以我会设定它每个月自动宅配，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搜狗，我没有时间去 Costco，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吃得很有效，所以我就买了。所以病人就说，哦，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上网买？我说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来诊所拿。好，我们叫小姐订了在诊所，你可以在诊所买，就这样就结束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重点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对自己了解的东西，越来越了解的东西有信心，我们自然就可以把这一份机会或是身体健康的法宝传给我们身边重要的人。那至于他们喜不喜欢、接不接受，有时候是要一点因缘的。我常常说，佛度有缘人，耶稣基督就是用直销的方式传了2000年，地球上面还有几十亿的人很讨厌他呢，所以那有什么关系？好，所以今天谁不要，我们也不要跟他交恶，因为那只是他的因缘还没有到。我们只要保持跟他对他的友好关系，关心他的身体，另外让他看到我们越做越健康，越做越快乐，越来越有财富，他自然就会被我们吸引而来。所以重要的是 Abby， 你自己越来越美丽了，而且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大方，这个就是你事业成功的基础。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晚安，也祝 Abby 还有我们的伙伴们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最后再提醒大家，5月3号的晚上7:30到8:40是我们的来宾之夜，5月4号、5号2天，请大家准备好快乐的心情，我们在南港展览馆好好的来接受2天密集的领导者的培训，会让我们充满能量，尤其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学习，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我已经迫不及待咯。好，晚安。